分成几个节目。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黄新民医师，他会讲在缅甸的施工。其实海军有牵涉的宣道工厂，大三个地方，在叫做泰国。那泰国我们主要做这个门徒训练、教会等等。那昨天魏海明师傅已经讲了。那我们另外一个禀报可能很多的是在这个缅甸。那今天黄新民医师就来报告这个。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工作是在这个中国。那么怎么会海军到中国去呢？那我就其实没有魏海明姊妹来把我们过去这么两年、三年所做的事情跟大家来报告一下。那其实我们去到中国是因为那里有些这个青年人的要求，去训练他们，他们说要做宣道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去帮助他。但是我们觉得在那里很多的学习，跟他们一起成功把这个工作也是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我就有点机会跟大家把我自己的一些跟我有关系的事跟大家讲一下。同时呢，我也把这个海军自由开发房的这个单子跟大家来稍微解释一下。你可以先看看里面内容大概是什么，到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就勾选起来。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有人就收回去。那我们结束之前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节目，我们的董事长宋先辈长老，他会上来做一个 announcement， 那也会请所有的董事到台上来。所以我们来聚会，可能你不认识，好像董事有一些熟，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台上的，你会上来。有的人在别的地方不是，那就不能来；但是在场的，就请每位人都上来。所以今天早上是我们这堂的一个大致的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子。OK， 那这个我不再多讲了，那时间很宝贵，我就请黄新民医师来跟大家来先见面，然后把他的公司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请便，弟兄平安。到现在正来到大家中间分享神在缅甸这十年来的一些工作啊。其实宣教的侍奉对我来讲，其实一个生命的工程啊。那个好像把一棵树栽在这个神的道的一个土壤上面，神就让它按时候结果。那么工作就是去浇灌、去修剪，神就叫它成长。那我们其实缅甸的工作是在2000年，在偶尔的机会，我们就认识了在当地的一些基督徒医护人员。那因为我是屏东基督教医院出来的，然后加入海宣，所以我就有两个身份啊，认识了当地的基督徒人员，他们也是克伦族 （Karen Baptist Convention） 的一些信徒。那又是那个缅甸有个叫做 HCF Healthcare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一个医护团契啊。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这几个机构单位啊，就成为在缅甸一些施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创始。那当时我们的那个施工要就是2005年开始的，我们会看到我还有头发，那时候还有头发。那我们医疗队主要的贡献还是做一些外科手术，因为缅甸外科医师很少，所以很多乡下地方的病人没有外科服务，所以这个医疗队呢比较做外科。那我们2000年开始之后，我们后来就发现有一些兔唇的小孩就是那个自卑感他成长过程造成很多的自卑感，我们就独立出一个 fund 是专门为小孩修补这个兔唇。然后最近我们发现很多年长的有白内障之后，我们都需要人照顾其实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可以让他们复原，然后他们就不需要人照顾，还可以有一些工作机会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思，我们就开始要做这个白内障的这个专案然后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是刚开始是一个医疗的一个支哈。那我们这个医疗工作主要是在教会做 base， 然后就让那些不信主的到教会来看病，所以就成为一个福音的桥梁。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个传道人就有些知道怎么配搭的，他们教会就自然就成长了。那还有就是后来他们就学一些传道去开过教会啊，我们协助他们教会自己。所以 像这边有个教会啊，他这个传道人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他去到那边之后，我们医疗队就去做义诊，然后他很快就认识附近的村民，然后村民很快就认识他，然后他就找个机会就用一些那个画图就跟他们讲解福音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看病啊，有些不能处理的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就这样一个开始就协助他。然后医疗队离开之后，他也是很用功的去探访啊，然后甚至于说有时候一些村民有些小病的时候，给他发一些简单的常用药啊。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就信主人就越来越多，整个教会就人就多起来了。但是这个教会的信徒还是很贫穷啊，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都是租人的地来种，然后种地也是要去买借钱买种子。所收割的时候还这个债啊，他们得到的就是其实很少，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养这个传道人。所以我们就后来有人就奉献了一些钱，我们就帮这个教会购买了20几英里的地方，就让这个10个家庭就有自己的田可以去种了。所以后来就是我们他们现在都成了他们的地，所以他们可以自己种，就不需要就可以抽税了哈，所以他们就吃了更多，而且还可以更多分享啊。就是从教会的这个集团的工作的这个枝节，那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在医疗的过程当中，有些佛教徒也信主了，然后这些本来是很热诚的、信仰很坚定的佛教徒，他信主就又被圣灵充满，就很愿意去分享福音啊。那我们给他们一些门徒训练之后，他们又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果效我们也看得非常感恩一些结果。像这个医疗队在服侍的时候，平常和尚是不会来教会看病的，但是因为有要看病，他们的和尚就会来啊，甚至大和尚带小和尚来，我们这个传道人就可以有机会跟他们分享一些信仰啊。那其实我们这一个是本来是和尚，这是尼姑的。那他们信之后，海勋就派他们去有些门训的一些造就的课程，然后造就完就把他们两个结婚，就是他们村庄里面再传福音。所以这次他们跟当地的传道人配搭之后，结了37个果子啊，这次洗礼有37个啊。我们看见像一个有佛教背景的，他信主之后呢，就很大的一个转变啊。这些都是以前的佛教的哈，他们本来都是这位是本来逼迫他那个基督徒的太太的啊，后来在风灾的时候，他遇到很大的一个看见一个很大的神迹，本来他的农作物都不结果的，结果他太太的女儿就跟农作物前面一直祷告，结果就又结果，然后价钱卖得很好，他就信主啊。那就是风灾之后，全家都财产啊，家人都过世了。后来他就在有一次机会在教会的祷告，因为他去和尚庙去打坐，没有平安，然后做什么事都没有平安。后来在教会的祷告之后，突然间就一些都消失了，他就信了耶稣。这些都是神自己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些佛教经历很坚定的这些，我们送去做研训。然后像这位，他就那个回到他家乡啊。他家乡在很偏僻的地方，没有路哈。我们在雨季的时候，就有一条那个小小的水道，我们就进去探访他们的一些村庄哈。那知道他们村庄附近没有什么医疗单位，甚至连学校都没有什么好，所以我们知道，然后村民有很多的疾病需要看，所以我们就安排一次那个在雨季过了之后，夏天我们就开车进去医疗队就去探访他们，他们都非常高兴。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是一样。能够开得到就尽量开，然后还是一样传道去给他们讲解，所以很快的他们就跟我们打成一片哈。那他们一直邀请我们去，我们就说我们没有地方住怎么办？他们说你们来带教会啊，我欢迎啊。本来这是一个很角落的地方，都没有教会的，结果他们欢迎我们带教会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医疗只是治标而已，但是传福音才是治本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医疗队就跟他们村民就有很好的关系，那这个我们后来就照他们的村民所讲，我们就盖了一个小小的房子。那这个他后来因为门训之后，他就努力的跟他的亲朋好友传福音， 就内置这种区的人是受洗的，所以这个点就开始被建立起来。这是我们的这些啊有佛教背景的人啊，他们回去再传出的一些结果哈、啊。那2008年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缪族哈、啊，这个缪族在哪里呢？缪族是在那个啊缅甸跟孟加拉的边界有一个族群叫缪哈、啊，它这个族群分布在印度啊、缅甸啊这些孟加拉这些地方。然后浸信会在1990年代就参派宣教士去那边传，但是很难传哈、啊。那效果不是很显著，但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两台医疗车，所以那个圣诞节就两个队伍就去那个南美义诊，结果那一次1000多人愿意信耶稣哈，所以那个传道人就非常高兴，后来呢就那个传道人传递这个需要哈，希望在那边建立一个门训中心来造就这些缪族的民族。然后让他们可以去那个继续传福音吧。所以当时那个医师跟中医师哈、啊、一起去到缅甸，主要是中医师是一个外科啊步枪进手术的一个讲师哈、啊，他去那边指导他们怎么用步枪进行开刀。那次他们就听到这位牧师的分享啊，也是他们回来分享之后，有医生就透过他们奉献了钱，那我们就在那边带了这样一个门训中心啊。后来不久，2008年又是风灾啊，大家知道那个时候风灾很严重，死了10万多人啊。那我们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那边都有事工，所以医疗队在发生灾难的第5天就到了灾区，就紧急的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啊、饮水啊、一些发衣服啊，在一些需要处理一些医疗的问题，像外伤啊，还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消化道的疾病啊，赶快处理掉。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些灾区很多地方都那个房子都被冲走了哈、啊，都留下这个砖角而已。受害现在在这些比较严重的灾区里面重建了7个村庄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像这个村庄，我们建了大概一共40户啊，那这个大概有一大半的人都被冲走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帮我们盖的房子。除了盖房子，我们提供他一些谋生的能力，像耕种机啊、牛啊，或者一些水，因为当时很多淹水啊，他们饮水都是靠这个挖一个，就靠雨水来吃雨水的。后来因为淹水的时候都被污染，不能用，所以我们就给他们打水煮，我说再重新挖一个干净的水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那个继续的能够生活哈，然后工作，这是我们打的礼拜。那我们也在那边重建教会，这个教会倒塌了，所以我们那个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因为当时很多信徒淹水的时候都跑到教会去躲避，结果整个教会都被冲走了，所以这对他们的教会是打击，信仰打击很大。所以这个重建心理重建的工程是很不容易，他们这个家人也过世了，财产也没了，农田被毁坏了，所以那种感伤的创伤不是讲几句话说一年五拜辅导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派了一些传道去长期的住在那边，陪他们听他们讲，然后分享神的话，用神的话鼓励安慰他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自己去经历神怎么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啊。所以在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在灾区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就学校被冲走了，就没书念，那我们就带他去那个都市里面去继续读书啊。后来才发现当地的缅甸的这些学生啊，他们其实教育是很有问题，因为老师的政府学校的师资薪水很低，所以他们就强迫学生要补习，不补习就不会什么都学不会，也考不上，所以这个长期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教会就没办法栽培人才。所以我们想说你怎么帮助这些贫穷孩子有书可以念，那我们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当时说想要弄个一个地方来免费教补习啊，不要收钱给他们补习，但找到一个地方需要什么地方，那缅甸现在土地很贵，在仰光来讲60英尺、80英尺那个小小一块都要20几万美金，所以我们就买不起。然后我们偶尔机会就来到这个教会这个地方方便啊，发现这个教堂的大堂的旁边有一块小小地方搭了个帐篷，就问他们说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 他们说就是那个 multipurpose 啊。那我说这个是可以借我们用吗？我们想说帮助一些学生嘛，能够给他们补习，来为教会来栽培人才。就那个教会的牧师呢，他三十几年前就神给他一个意象，说将来你这个教会会有一个很好的 library 啊，一些那个能够造就一些年轻的一代啊。就他这个梦想一直都没成就，哎，结果听到这句话他就很高兴，他就说哦，他们教会通过，就让海轩能够用这个地方来盖一个建筑物，来做这个教育工作啊。所以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很快的就把这个教育当然就盖起来。这个有三层，楼下室也是空的，本来按照原来的 multipurpose 放在那边，上面有六个房间，三个教室。然后一个 library， 一个 office， 一个 computer room 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感恩礼拜啊。所以我们第一批收的学生大概只收了大概七八十个，因为希望能够开始起步要慢慢谨慎一点啊，这是他们的学习情况。那最近他们那个联考的结果出来了，那大概有20个人目前，因为他们的考试的结果是。就要进到每个村子去，所以他们一下子还没收集完全资料，目前知道有20个考生。那我觉得感恩的是有3个是灾区的孩子，过去这些灾区的孩子大概没有一个考生，每一年都落榜啊，就有3个考生啊。所以我们发现就说这个医疗这个教育工作对当地是对这些贫穷的孩子很有帮助。另外就是我们那个现在有一个需要就是基地医院啊。怎么基地医院的需要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车子去看病，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在车子上处理的，有些需要做进一步检查，需要做 CT scan 啊，那就不能做。那有些手术需要 ICU 来支援，或者说血库来支援，也不能够在车子上做。所以医疗的服饰是一个瓶颈。另外，我们有些要接班的全年轻的医生，他都跟着车子跑，也不是一个办法。我们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很有系统的按部就班去培训他啊，也是遇到了瓶颈。另外，我一直想说怎么让国外的一些医护人员能够去帮助当地啊，发现当时你这是一个军政府国家都不开放，我们的外国人不可能到处跑的啊。如果说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有一个场所，能够有一个交流机会的话，这是最理想才会推动。另外就是说那个我们的行为医疗服务，大概我们的固定的医生大概只有2位。那我希望更多的专科医师加进来，但是这个请专科医师是不是那么容易？或者我们就自己的一个医院已经有自己的专科医师，我们就可以轮派过去，所以会可能会加强提升这个医疗的服务品质，会广度深入会更好。另外就是说，缅甸仰光来讲，目前还有一个正式的基督教医院，都有佛教医院，也有回教医院，就是没有基督教医院。目前现在刚刚有一个基督教诊所。把它升级做那个医院，是它多盖了几栋房子，就 upgrade 做，但是不是一个医院的规格哈。所以其实我们看见这十年来缅甸这个行为医疗队的服饰带给很多人一些祝福哈。那我觉得这个基地医院是一个更上一层楼哈，能够更多的服饰，然后更美的见证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所以我觉得海轩也有这样的意向的负担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刚才大家看到缅甸的工作不是我做的，是好几个单位，我们在这棵树上面的结的枝子不是一个，都是这几个单位一起做的工作。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这样的虽然不同国籍不同人种，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彼此配搭来一起来建造，是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现在看起来我到美国来之前海泉就买了一块地，刚才这块地是不在市中心，大概是上 Burbank 的地方啊，大概距离机场大概15分钟这样子。那这个3.5英里左右啊，当时的美金大概比较便宜，在18万啊。那虽然18万是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钱，海轩只是小差会啊，那我很不容易啊。那当时这是要给他定金啊，定金是因为他要抽这个总价值的15%吧。那需要2万块美金的那个这个预缴哈，结果当时我没有钱啊， 那人感受主，因为也是当地的华人教会那个传道的牧师啊，就跟他们教会的信徒说，现在是为谁工作的机会，谁有钱谁就拿出来，结果就把这个钱都凑出来，2万块年薪的，就对了，人就买了这块地，因为这块地现在这是选举之前买的，现在这块地就这个价格就买了。那我们有了地，要怎么去在上面建造啊？那因为这个概念计划不是那么容易啊，是个大计划。那我们刚刚也是海轩董事会通过，海轩是支持这个计划。那我们开始就要推动，怎么去来啊？大家借助大家的一些参与，我们把这个神托付的意向把它实现出来了。那整个三层楼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经济不景气啊，然后这个造价都人工都越来越贵的时候，那我们也说实在，我是信心比较小，所以本来想说你盖高大概那个盖不出来，那你应该分的几期来做啊？那第一期我们是用三层楼啊，大概面积大概总面积大概4万多了，因为缅甸的地方是热带地方，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那个因为我那个电布，所以我们不能靠电力说开冷气啊、电梯啊、这些照明啊，都不能够这样子用电力的，所以那个建筑比较特别，就是尽量那个用那个走廊来挡太阳啊、挡雨啊，或者说开那个窗户开大一点，那所以这些建筑面积都会比较多啊。那我们的规模大概是一个综合医院的这样的规模，都有手术室啊、产房啊，那一般的那个 lab 啊，那那个 X-ray 啊，那病床大概有40张病床这样子。那目前我们那个请我们的一个建筑师可能算起来，光是这个建筑的那个预算大概要120几才建得出来。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填土啊，一些外面的一些道路啊，一些围篱这样，150万嘛。那设备我们预留在50万这样子哈，那总共大概有200万美金的这样一个预算，所以这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海轩来讲是一个很算是不容易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怎么海轩邀请大家哈为我们祷告，能够做三方面啊，祷告就是我们在海轩的网站上面每一个礼拜都有拜祷事项，我们会尽量把缅甸的一些资讯给它 update 哈，因为缅甸的通讯不是很方便。我们希望你为大家安对能够知道怎么为他们祷告。那贡献方面是我们这个医院的预算大概有200万那刚才那个百内障的案例大概当地开个百内障大概美金80块左右。那现在怕那个物价啊什么各种涨了之后，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加起来大概一个地方大概100块美金，就可以帮助一个失明的年长者，让他不需要有人照顾他，还可以去照顾别人啊。那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推出来。另外，刚才教育中心，我们是那个老师都是义务来教的，但是我们需要付他的车马费，因为他们有时候都是有些是在学校教书，有时在教补习班，所以有时候交通不方便的时候，他们要搭计程车啊，一些其他的，还有一些奖励礼物啊。大概每个学生一学年他们的成本大概也是100块啊。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负担的话，可以能够在奉献到海轩的时候都可以注意一下啊，就为基地医院，还是为这个白内障，还是为学生这个教育中心来奉献。人力资源我们很需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前面啊，后面需要有人去分享啊，去推这个意向啊。所以如果有愿意协助我们，能够大家如果不管是团契也好，教会也好，愿意开放让我们去分享的，我们愿意到大家的教会团契来讲得更详细啊。今天是会代购到你们那边就会讲得更详细啊。另外就是说，前方有什么需要呢？我们很需要，因为目前这个缅甸的这个教育环境啊，都是填鸭式的，老师不会其他式的教育。如果大家教会或者大家中间有一些是做过老师的，有教学经验的，很欢迎你们来。我们希望就是说，这边的老师跟那边老师交流，来提升他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品质。另外，当地的学生他们理科、数理化、生物都是英文的， 说如果说英文不够好，这些科目都跟不上，然后就考大学都考不上。所以如果说大家的如果说有些年轻人各位的孩子也好，教会的年轻人也好，如果说你愿意去那边协助他们，让他们增强他的英文能力的话，我们也很欢迎啊，这是以后都可以做的事情的。另外，医务人员当然需要我们只要你从事医疗的，都可以来联络我们，能给安排你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盖医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那海鲜不可能长期治理，我们希望就是说在那边建一个类似所谓的那个像保险的概念啊，因为教会好有一些信徒，我们像保险一样每个月缴多少钱就可以那个为他们服务，这样一个医疗机构跟一个教会这样的配搭。如果说大家当然有些精算的一些经验的人的话，会帮忙算这个，比如说一个月应该缴多少钱就可以保什么的服务的话，有这样的人才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联络啊。所以其实目前把这个整个需要浓缩起来，大概就是一个医院的部分，一个 campus 的部分，一个那个学生的部分啊。我们就说这我们讲的都讲了，我们的服务是整全服务啊，需要各方面都能够来接触到，来用户来帮助他们啊。那这是我们这个缅甸医疗队的一个理念，我们只是医治，但是真的把他能够治愈的还是上帝自己啊。那我们是跟神同工的，那我们看到这棵树啊不断的成长。那这个需要浇灌，需要那个维护哈，需要大家的一个参与啊，谢谢大家。
平安，我想大家对缅甸的工作就有一点了解。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海轩这几年这四年比较新的一个工作。很多单位在中国工作，但是当我自己进去以后才发现多到超过我想象。除了我们所知道的机构，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独立教会，其实很多个人团体和小团体都进去中国工作。所以当我进去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这个开会进去，我们应该定位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以做怎样的工作。但是想归想哦，每一步走还是上帝的带领，上帝怎么开怎么样的路，然后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我们在那个地方收了十个学生，那这十个学生受了两年的这个知识，就是圣经知识或者是一些神学知识的一些装备以后，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去。所以我们对这个工作有一些期许哈，就是在中国教会里面培育这个宣教的人才。宣教人才，因为中国开放宣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虽然很新，可是他们已经是这个热情已经是满腔的热情跃跃欲试，就是准备要出发了，所以培育他们在宣教的观念，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目标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中国的教会有一个好像我们在台湾在香港或者在美国我们有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然后将来就是透过，因为我们现在有学生他是从西北来的，那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做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未得之名穆斯林这个区块。然后将来我们也希望能够中国实在太大了，就我们能够提升这个触角。所以我大概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学生，他本身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回到这个西北这个地方去工作。那当他回去工作以后呢，他就因为他到北京来训练完他回去以后，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北京跟西北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好像在北京有一些教会他似乎是只要你不要太过大事，那你都可以自由的聚会，那在这个地方是不太可以的哦，政府是不允许大规模进入，所以教会一直增长的时候非常麻烦，那个地点要一直增加，地点一直增加大家就知道就跟费用有关系，因为要租场地，所以政府不能够同意的情况底下，亲族也是如此，特别对于这些穆斯林来讲。那 我自己去的时候，因为过去我们的我过去参与的机构曾经在中亚洲工作一段时间，在中亚，所以对于吉尔吉斯、哈萨克，对于乌兹别克这些地方来讲，相对的对他们来讲传福音会比较容易，当然也不容易。我就发现说，对维吾尔族反而更困难，在我们自己中国的境内的维吾尔族更困难。然后当我跟这个学生进到校园里面去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进到维族人的村庄里面去，是几率是很低的，你连进去看看他们都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但是如果他出来了，好像昨天同工的分享，他就到你家门口了，牧师的分享，他就到你家门口了，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因为我们的学生是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他回到母校的时候就发现，以前眼睛还没有去北京受训之前，他眼睛看到的都是汉族的同学，等到他从北京受训回去以后，他发现他眼睛打开了，他竟然看到这些维族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因为在西北这个地方很特别，维族的大学生他们是独立上课，跟汉族不一起上课的，他们都是分开上课的，所以他们如果离开家乡来到大学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他离开他熟悉的家乡、熟悉的寺庙，还有熟悉的这个家族的宗教的一些规范，他整个就离开了。所以但是现在整个西北的家系统，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一定第一个是拜访家庭教会的领袖了，我们就问他，他就说我们很高兴你们的学生能够回来，因为很多出去进到大城市或是内地呢，都不会再回来我们这个边塞了。所以他说我很高兴你们的学生能够回来，因为我们很想做大学生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这个知识分子来因应目前我们想做的工作。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哈，是新疆大学，是一个虽然在中国排名它不是顶前列的大学，可是那个学生的人数你会吓一跳，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未得之名的一个合唱。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里面开始工作，也发现刻不容缓哈，这很紧急，因为好像很多福音机构进去，又发现两年前发生了这个75的事变以后，很多宣教师通通被赶出去。那被赶出去又怎么办呢？只有自己的人他能够留在里面，政府赶不走的。所以他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他回去，所以我们就发现这很紧急。那有机会跟当地的一些老师教授有一些谈话，他就给我们这个数据，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准确性哈，因为只是跟里面几个教授谈话，他提到能够讲汉语的这个维族大学生呢，大概有8万到10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跟维族的人传福音，我们可以把握时机，不用再花很长时间去学维语，因为维语不好学哈。很多我遇到一个宣教士，他很因为他是黄种人，他被赶出去两次，他回来探望他们。所以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我们是别的国家人，我们要重新学中文进到西北来，然后呢学了中文以后再学维吾尔话。他们大概花了前前后10年的时间还在搞语言，他光是学中文就搞了3年，然后后来他发现5年的时间搞维语也搞不太通，所以2年的时间他就想说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就开始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大学里面做维族大学生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他们能够懂汉话，然后这些汉族的大学生能够对这些维族的学生传福音。那我到那个地方以后才发现我们虽然是维族人，跟我汉族人一样，对于美食的享受大家都是一样的，就发现如果你吃他们的食物是很容易可以交朋友。这是我们在那边的团契，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生力军。在那个地方你带领一个人信主，要带到自己的团契不是容易的哈。在我们这儿或者在一些比较自由的地方，可能我们成立一个团契很容易就可以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到团契，我们不是如此做。在过去75事件的前后呢，我们非常紧张的，我们在一个家里面聚会2-3个月我们就要换地方，2-3个月就要换地方，一直到75过后比较稳定以后我们才在这边稳定下来。那么稳定下来，这些孩子们他们来到这个团契也不是容易的。譬如说我们的大学生他跟这个学生传福音以后呢，不能 都是要把他带到团契的。如果他觉知信主，我们还要观察他三个月甚至到六个月，他非常安全了，我们才能把他带到家里面来。或许我想有些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就比较能够体会我所讲的。如果你知道家庭教会情况，那对于这个我们从外面来的，我们觉得很震惊。他们到了里面以后，他们的信仰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要付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里面有一个孩子，我不告诉你是大家是哪一位，但是这一位孩子呢，他就是已经读到研究所，他在读大学第四年的时候，他很火热，他就不能够这个压抑他满腔的热情，他就在校园里面传福音，这一传不得了，马上被政府单位抓去谈话，谈话以后呢，就在他的这个记录上面呢，就留下一个记号，也就是说这个记号会一辈子跟着他，这个人是暴动分子，在校园里面传福音，所以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我到这个团契里面跟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深深的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真的是国度的生力军。他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是一般大学生的团契啊，我怎么恍惚到了一个神学院一样。他们那个祷告是热切，让我都很深受感动。那这些孩子很多都是来自农村，所以很能吃苦。他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说，老师我想要奉献，我想要去传福音，但是呢我是家里面唯一的一个孩子，我要跟父母做很大的征战，父母容不容许我不挣钱然后就去传福音去。那甚至现在我们在西北的同工，那请为我们祷告。我觉得那边的工作有很大的挑战性，但是也有很大的机会性。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在开为我们开对维族人工作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开始对维族就是开始做慈善工作，好像今天提到的，我们不能够只有单单口传福音，我们要有一些慈善工作，所以我们到这个山里面去工作。这个山里面住的这些维族人都非常的贫穷，那那些人的背景也都是让我们很惊讶的，都是卧虎藏龙，都是在整个新疆内部的历史过程当中都扮演这个重要角色的，可是因为这个宗教理念政治理念等等之类的，他们就被困在这个山区里面。我不多谈哈。那这些大学生其实刚才我已经跟各位报告都是来自农村的，但是我只是一呼吁，我说我们在一些海外的地方我们是这么做法，你家里有多余的一件衣服，你可不可以带到团契来，然后我们去探望这些山区里面的人。哇，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冬衣拿出来，其实有的孩子不一定有第三件衣冠，他们就把冬衣拿出来，然后我们就去山里面。哇，这些村民好高兴啊，看到我们发冬衣给他们，特别是这个孩子很可爱，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学生进去呢帮他们这个补习，就认识了这个孩子。他说这个孩子呢，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很可爱，他在学一点点中文，然后学一点点英文，这些大学生进去教他们。他说我没有爸爸妈妈，而且我爸爸在暴动就是七五十几年就失踪了，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是街坊邻居就送食物给他吃，然后比较大的就领他去学校。所以他看到这些我们团契来的学生来了以后，他就觉得好高兴，就好像看到亲人一样来看他们一样。那也是如此哦，因为这个冷的时候零下三四十度，根本就没有这个足够的柴火可以过冬了，很冷很冷的。像我是在热带长大的，一到了这个西北以后啊，我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去了，都不一定能够保暖。所以当我走这个山的时候，我想，哎，看到这个我们要去探访的人了，进屋里会舒服一点。就我进去以后，发现屋里跟屋外没有差别，所以真的是生活非常辛苦。还让这些孩子他们放学，他们好兴奋呢。然后我们当时买了很多东西，才发现你没有标示清真，他们都不能吃，只能把我们携带的橘子呢就发给他们。他们就觉得很珍贵，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带回去慢慢吃。那在这个山里头也是，隔了一座山以后就是生活很好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山里面呢，他们的这个电都是自己接一个电线缆就把它接起来，水也是，山里面没有水，他们都要自己去买水，用这个铁桶呢一桶一桶扛上山里面。所以我去到的时候他们很热情，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常带衣服，然后就帮他们孩子补习功课，所以呢他就要这个加柴火，本来他们不加这么多柴火，他看到我们都冻得红红的，就加柴火要烧开水给我们喝。我不忍心啊，可以看见这个妇女，她 在帮我们烧水，我一口水都不敢喝，因为知道他们的水是这样买来的。那当然也因为历史的因素，让这些人没有身份，他们的孩子不管是读书啊、工作、婚姻，都受到很多的牵连。也因为这样，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介入跟他们传福音，这就跟一般维族的村庄就不太一样。那这些孩子很有趣，他们就说政府叫我们学中文，但是我们更喜欢学英文，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这个营会一结束，我们马上有批转宣队就要去，开始只教英文，不能传福音。所以我不知道对这些 ABC 的小孩来讲是个震撼太大的，因为我一再提醒千万不能公开传福音，也不要传福音，我们把这个留给当地教会，这就是我们跟当地教会合作的机制。那这些人他们其实很喜欢接触异文化的，他们接触异文化，他们就有机会认识不同 的想法，他们就说可以捍卫他们的信仰。当然他们想要，他们的动机想要捍卫他们的信仰，可是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我们可以借机跟他们传福音。所以目前在中国有800万到1000万的维族人，他们的这个伊斯兰的信仰呢，其实是夹杂着一些迷信哈，很通俗化的东西，所以我们是有空间可以介入的。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提摩太事工能够展开的一个维族福音的事工。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战战兢兢，因为听到所有的机构进去好像都是很困难的就离开了，几年后就离开了。所以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着力在当地的大学生、当地的家教会，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所以为我们祷告。好，我很简单的就提到我们在东北的工作。我们在东北就是我们的学生是从这个区域送出来的，所以他们也在这个区域做大学生的工作。那在这个地方的家系统是非常健全，所以早前顾长老在跟我们谈到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做一些开展一些新的工作，我想是很有机会的，因为在东北是相当的复兴，那他们也很愿意打发工人出去，那更不要说是拆派宣教士，只是在用什么样更好的方法让工作更能够很好的方式这个能够进行出去。所以他们上次听到我们拆会是要很强化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呢，他们非常认同，也很兴奋，也跟我们谈到这个问题。那因为我们的学生被派到非常边界的地方，可能有一些人不太听过这个城市，因为我从北京要飞去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到哪里去，我说要到黑河。很多黑河是什么地方？黑河是中俄交界的这个地方，等于是大冬天的时候一结冰的时候，你过到对岸去就是西伯利亚。那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河场，因为我到的时候他们就因为我们服侍的工作点是非常远的，车子进去还要5-6个钟头，那就请要先请当地的家庭教会来接应我们，说就告诉我们说在西伯利亚那边有很多的家教会没有工人，然后他说不会有这个海外老师来这里，所以我们都没有海外老师。我说不需要海外老师，如果你们自己有老师，自己可以培训你们自己啊。所以表示他们很有这个负担，也很有这个预备，就是希望能够出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发出了，可是海宣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哦。虽然我们的神是无限能力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走在神的前面。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呼声的时候，我们就放了祷告当中，因为那边是一个机会，因为是一个这个经贸的口岸哈。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个福音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很多的家庭教会都是从黑河这个地方过河过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到我们的学生的地方，就发现他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艰苦啊，因为他们一要去探访、传福音、带聚会，这个自行车一踩就是几十里的路，而且，通常我们在我们地方踩自行车没有10分钟就满头汗嘛，奇怪在那个地方怎么踩汗也流不出来，越踩越冷啊，因为我也尝试，但是2-3里。不是体力的问题，实在是太寒冷了，没有办法。学生就说：“老师，我驮你吧，你自己怎么踩得到呢？是非常辛苦哦。”我就说：“这种上课法，可能我到了我就没有气可以讲到了，所以相当辛苦。”那也发现说，他们地窖里面就要把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把食物存着。那我发现宣教的预备就是一个教会的盼望。所以当谈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些农村他是懂的，因为他在这个夏秋的时候他预备食物，这些农村的人他是懂的。 我说教会现在如果不做宣教的预备的话，教会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在当地的教会。那因为那个地方也有是因为中俄的边界，也有一些景点可以吸引人，所以他们也很希望对这些高大的白人可以传福音。好，那我想我很快就结束在这里。我想中国有很大的需要，但是这些工人真的很需要被帮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生，他租的房子很便宜，一年500块人民币就可以租到一个农舍。但是很麻烦的是，他一个冬天烧的柴火比一年的租金还要贵，所以是非常辛苦。如果没有柴火，根本过不了冬。所以为我们祷告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发现，这些愿意我们合作的或者是我们栽培的这些学生呢，他们有吃苦的心智，他们也愿意传福音。但是真的是有一些情况是我们想不到的，是很困难的。所以特别为我们的学生在东北的工作来祷告。虽然东北的家庭教育很复兴，可是有一些偏远的山区还是很困难去到。所以但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动力在他们的里头，他们希望能够出来传福音，出来建立教会，不是出来宣教。请继续用祷告和我们一起同工，谢谢大家。
那像他们两位不在，大家有什么问题，明天不清楚想要问的，请可以问，有什么回应也可以回应。我每次就站在这里就想到公元2000年，这个是我跟我太太在这里受到差派，我们知道泰国去，很快一转眼就是12年了。OK， 那在这4年前，那我还算去邀请我做兼任总干事，那我就跟黄新珍长老两个人，我是在工厂上面，他就在这行政方面，一下子几年也就过了。那我回想这几年对我自己个人来讲，真的讲到说这个 golden years， 真的是最猛虎的这段时候，最猛虎的这段时候。虽然是这个去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外孙才刚刚不到1岁的样子，现在已经读到初二了。给，那从一个孙子变成四个孙子，可是我们真的感谢主，这段时候什么都没有缺。我们享受到弟兄姊妹的支持，弟兄姊妹的爱，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那工厂的工作是讲不完的。如果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如果想知道更多一些，可以在我们在私下的时候邀请我们，或者是去你的团契、去你的家里、去你的教会，就再来分享这些事情。那我自己在海轩这么多年，我是感觉到神对海轩实在是很恩待，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没有缺乏，对，从来都没有缺乏过。那我觉得既然宣道有个机会开拓出来，我跟我的朋友都讲说，我绝对不惭愧替海轩来走管。既然我们讲到这工作这些东西，也许是我们有一点回应的时候，我想到有一些圣经在哥林多后书这里的，我先读给诸位听。在哥林多后书1:1-5，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若捐得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我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信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OK， 所以我们在填这个海军自由的时候，我也希望这段圣经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提醒。我趁着机会就把这个大家就防止就将海军自由的，我把这个过了一次，你才知道怎么样。那这个第一部分讲的就宣道事情，你觉得什么你想要参与的？ OK， 那我们现在可以让弟兄姊妹来参与的，既来泰国跟缅甸，中国我们还在这里摸索中 ，OK， 也许慢慢就可以不晓得。那这个关于在宣道施工在泰国跟缅甸的工厂，你或者是参加短期的宣教，前往泰国或者是至缅甸，在过去几年我办了四五次的访宣队，那很多人对工厂兴趣非常大，从来没有去过，就去看一看。哎，回来他们对我一些这个启发性，我觉得也非常好。那回来在教会中间就更热心的投入在服事，或者是你教会愿意自主短宣队、海宣单位安排一行程。我们以前是说，短宣队我们都定规出来，几月几号去什么地方，好，你要去了就报名来。结果这时间都不能够 work out， 所以都不成功。我们要去反过来做。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力，在教会头除了短宣队起来，要跟海宣来配合。所以已经有人有了这个苗头，那我们才来配合。我觉得这次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再来就借助教导英文做这三种工作，培育英才。OK， 那最后几个地方可以做。刚才新民讲的那个教育中心大楼那次可以，在泰国有机会做，在中国可能有机会做。如果你有心讲，我们可以来谈看你的资源在什么地方。OK， 那最后一个是说，我愿意到海外去做宣教士，参与跨文化宣道事工，请与我联系。Self-explanatory， 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样心意呢，就给我这一项。那第二个是这个文字工作，如果你还没有收到海鲜杂志，你想收到海鲜杂志的话，你就可以购置。那购置请你在下面这个联络地址，按照你的住址叫下来。那我们是觉得时代变得非常快，我们用这个老式的方式来编杂志，这样子，这个东西应该要跟着往前面去，所以我们今年是一个过渡期。有两期的电子版，有两期的就是那个传统版。Okay， 电子版就是请你把 email address 告诉我，我们就寄给你。那我们开始做的就发现中间也是有些这个挑战性。Okay， 因为有很多人不习惯看电邮的。Okay， 而我们这个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把这个普通的版就 post 在各种网页上面。Okay， 所以你在网页上看，跟你看这个普通版是一样的。那它是过渡期，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说，你说要看一个电子版，我们就电子版寄给你，可是这个印的版也上寄给你。那今年是这样子，那明年呢，我们就想更进一步，就是说，那个传统版就寄给你，跟以前是一样，电子版呢，我们就不太寄了，我们计划想要这样子。那个电子版呢，就里面就有这个 video clip， OK， 好像是讲一个故事，短短讲了什么事情，怎么会有一个 website。你一 click 啊，就电影出来，跟那个 YouTube 就有点像。OK， 那我们在摸索中在那里做，我们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在那里做，我们已经做了一点点，就是我们就在工厂上面访问一些童工、施工，就照了一个相片，我们就把它做了起来。那我这次来一天，就上工地弟兄就说，他就带一个电视机，这个大屏幕电视机，就在这个门口出去外面，靠着右手边这里。OK， 那我们就把这个做好，就是不停的在那里放，那不同的时间可能放一批不一样的。那今天放的是这个缅甸的，泰国的也有一些。刚才黄新民弟兄讲的，他那个东西配套也在上面就放，就放。那我的本来的计划是说，我就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有兴趣过来看，我就给你写是什么什么。OK， 那你只要看得厌了你就走了，我就去喝口茶，等下一个人再来。OK， 那不管有没有人，我们是继续去放，所以就可以看。那我们将来这个理想中的这个电子版。我们在摸索中，我们不怎么太会做，所以一样一样来，就准备就是这样子做。所以以后电子版跟那个普通版就不一样了。OK， 所以如果你要收到这个，你 make sure 我们没有你的 email address 的话，请你把你的 email address 写在上面。如果你对于这个海鲜杂志有什么意见要发表的，要投稿，我们是非常的欢迎。我特别欢迎一些比较这个争议性。你想一些东西，争议性的，当你投来，然后就有人说，哎，他不赞成这样子，我们有个像是 platform 一样啊，就可以大家来讨论这个事。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真理是越变越明的，就怕大家就不理他了，我不同意就不理他，那就算了，那就没得讲了。如果不同意他，我就把我意见讲出来，还有讲出来，哎，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有见证有分享，就请你投。 下面讲到 祷告 OK， 我们每个礼拜二都有等祷告会，住得近的就欢迎你们，这是我们一个固定局。那这个每次祷告他就有张这个 祷告事项，那都有用 email 寄给不同的人，如果你没有收到你想要 OK， 那就喜欢电邮地址也写在上面 OK。 如果是为了这个 工厂的事情祷告有奉献的话，你奉献的 title 上就写 CMO。所以就是要看到第四项，这里你愿意在奉献上支持下面这些工作，这个是个 matrix 来的 OK。 那在这个右边这个地方，一次奉献、信心捐献、爱乐奉献，这是不同的奉献方式 OK。 那如果你奉献你要是要特别为了什么东西都什么事工来奉献的话，请你在奉献资料上就要去注意一下 OK， 是为什么事工来奉献。所以你要是要奉献的方式，一次奉献就填在一次奉献这个下面，如果是这个信息的任线就是写在这个信下面，如果是按月就写在按月这个下面。这个信心任线这个事情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个 pledge， 也是信心的一个任线，为期是一年，就是说我现在有感动，我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个钱 OK， 等到说是到了年底还要整理我的财务的时候，或者是过了年我有新的这个 bonus 进来，或者是靠着信心仰望神，你愿意这样子在信心中来做一个任线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信心任线的钱就今天就不需要记进来 OK。 所以有这就三种奉献的方式。那至于奉献的事工呢，就要你写在这个资料的上面，说你这个钱是为哪样，是要开始免在哪个事工的上面。第一个就是缅甸医疗事工跟那个基地医院这个事情，大家去看到我们就需要是非常大。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就现在只能够 do our best to do it and estimate， 只能够估价它。一直到后来，那不论如何，如果为了这个事工奉献，就把你奉献注明这个。第二个是那个缅甸黎叔叔传道人的事工 OK。 那在外面这个 video 的里面有很多最近就是专门嘛谈他们 OK。 那其中有一两个人是会讲中文的 OK，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知道是找你接水 OK。 那台北寻找事工就是昨天讲的，就是身上工作什么 OK。台北那没有人学生中心，这个是我跟我太太是很有负担的一件事。我们是觉得说做学生工作这个长远的对泰国的这个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好的。那山上的人下到这边来，他们要考大学，想进清迈大学根本是门都摸不到边的。但是我们觉得如果是帮他一点点忙，所以让他第一有机会把高中读完，他在读高中后面两三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灵性上来造就操练他们，这个是可以我们很多的同工可以这样做。然后在那个学术上面就帮助一点点，也不需要什么帮助他，像说爱因斯坦都不需要这样子 OK， 只要他每天功课学校功课回来，你搞清楚老师今天讲的是什么 homework 做得好就可以。我们的要求是很简单，只要这些学生比他同期的其他的学生就好那么一点点，你考大学就可以进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要求是非常低。我过去的几年的里面辅导了像两三个学生，我只花了一点点功夫帮他一下嘛，结果都考到清迈大学去了。有一个今年三月份已经毕业了，还有一个是明年毕业。那我觉得对于泰国的教会来讲的话，这个是长期来讲是很有效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面临这个地方 CMO 已经就是买了一块地，那我们准备去把这学生中心能够在一年里面建起来，需要的钱不是非常多，当地同工也可以做社监做院牧这样子来照顾他们。那也是好处，就是说外面如果有人要去的话可以在那地方住，你当然可以帮助他们数学英文可以帮助他们，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给他们有个 role model 可以看。我自己到泰国去这么几年下来，我觉得很 surprise 也很感动这个事情。我就问那些学生们说，你长大了告诉我什么 OK， 哎，结果居然有人说长大了要做 engineer， OK， 有人说长大了要做这个是学教室。我说这以前大概是什么样的？以前他们也不读书，也不什么，长大了跟他爸爸跟他祖父一样，通通是重点的嘛。所以这个 role model， 我觉得哎，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看不见，说不出的，但是就影响到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是这个妹是公众属性。那下一个中国年轻宣教传道人施工，就是刚才这个微微还是没说所讲的这些工作。那我们最先开始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定的计划是做四年 ，OK。那就罗南刚有些的弟兄姊妹就认领了一些，所以我们的四年就一直做了下来。那这四年这个原来的计划现在到了3.5年 ，OK。那完了就再继续做 ，OK。那或者是再收入新的学生呢，还是继续支持他们有的事工可以做得好，支持他们呢？这个我们就不晓得，总要放在这个祷告中。如果弟兄姊妹都没有负担，觉得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神给我们开了门，我们继续做啊，让我们得到这个信息，一起做好前面做。那不然我们 original 的一个 commitment 是做四年，现在做了3.5年。那其他另外一个就是宣道行政费用，这个费用是很 real， 是很真实的，也需要弟兄姊妹。在祷告中，在经验中，在经验这样，还有这一般的宣道费用，就是说一般的，如果不是很 specific 哪一个项目的话 ，OK， 那么就可以放在这个一般的宣道费用里面。大家有没有问题？我讲得清楚不清楚？还可以。